平安。白区八月份是一个忙碌的季节，我不知道今天上午你来之前早晨起床以后，你在镜子里面看看你自己的脸是不是一张忙碌的脸。我们辛勤的勤劳的工作，也勤劳的玩乐，让我们自己能够得身心的满足，也为我们所爱的人带来我们的快乐，带来我们的满足，带来我们的喜乐。不过你忙忙碌碌的时候，不过你思考过没有一件事情，你整天忙碌的那些事情是不是最重要的？当你在忙这忙那的时候，你是否忽略了你那最重要的事情？你把你最重要的事情忘记。这个礼拜我会有一群年轻人会在我们家来 barbecue， 所以这几天我都在整理家里面的草坪。昨天上午我在整理草坪的时候，在地上看见有块地方有一个蚂蚁窝，已经蛮高了。我相信这个蚂蚁已经是好久了，做了好久的时间。当然它长碍我的事情，我要重新把草植上去，我就一铲把它铲掉。当我一铲把它铲掉的时候，我突然间有点怜悯心。因为那去边上一只只蚂蚁辛辛苦苦那么多的时间，忙忙碌碌把它所谓最重要的这么一个蚂蚁窝建立起来，就在我轻轻的一踩中间全部没有。更加的，我当时就在想，如果蚂蚁当时做窝的时候来问我一下应该坐在哪里，那我告诉坐在另外一个地方，也许我可以研究研究它，那个地方它就变成一个永远的窝了。他没有问我，我是主人，要蒙我的喜悦，蚂蚁所忙碌的才会长久，才不会白白的忙。那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？忙忙碌碌应该忙碌那最重要的事情，忙忙碌碌永远不能忘记那最重要的事情。前天我们青年小组聚会的时候，我们讨论过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，说当你走到人生的尽头的时候，你躺在床上，你知道你人生已经尽头的时候，你希望你边上围绕你的是什么？是你的证书？是你的财宝？是你的宽敞的房子？是你的成就？还是什么别的东西？想想什么在那个时候，什么你才最希望在你身边环绕你？我相信你一定是最最希望的在你身边是你所爱的人，是那需爱你的人。只有那需人在你身边的时候，环绕你的时候，你跟他们告别的时候，你跟他们说我们在天堂再相见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才会心里面有真正的满足，那才是你最最重要的事情。不过那一幕，我们当时想那一幕真的是个很温馨的一幕，因为那一幕你想想那一幕的人脸上的面貌是什么样的。我相信那脸上那个真爱的面貌，那个脸上那个真情流露的那个面貌，不管是你还是你身边所爱的人，爱你的人的面貌一定是一个天使的面貌。今天我的题目就叫天使的面貌。天使的面貌是什么样？是不是就是那个时候那个面貌呢？我们今天的经文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什么是天使的面貌。天使的面貌是神喜悦的面貌，是神赐下的面貌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主日的清晨我们在忙碌中安静，我们在忙碌中来到你的殿堂，我们在忙碌中在你的怀里安息，我们在忙碌中聆听你的话语，聆听你的圣言，求你对我们说话，求你对你每一位所爱的儿女说话，因为是你是我们人生的中心，你是我们人生的目标。我们这样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你们有没有见过天使的面貌？有没有见过天使的面貌？没见过，很容易啊，狗狗。 你如果在网上口口就看见就是这幅图，天使，这叫做天使的面貌， Face of an Angel。 在这幅图上你这个地方看见了什么？好像天使面貌是不是有光环？好像也没有光环，但是天使面貌好像你也看见光环。这是一幅很宁静的一幅图画，你看见一个纯真，看见一个单纯，看见一个纯洁，看见一个专注，看见一个安详，看见一个平安，你甚至还看见一个翅膀。可能常常可能是你用眼睛没有看见，可是你的心看见这幅图画，是一幅很美的一幅 angel 图，有吗？今天的经文是这么说的，今天经文在第六章第八节，使徒言说，在公众里坐着的人定睛看他，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。天使的面貌一定是有，这些经文我拿出来的时候，这里面说定睛看他，他的面貌好像天使面貌，他是谁？斯蒂芬，所以谁叫斯蒂芬就是他，他有天使的面貌。如果你知道身边有天使，你又看看他，他有没有天使的面貌，还是有忙碌的面貌？谁看见他有这个天使？说在公会里坐着的人，公会里坐的很多人。这些经文是记载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六章第十五节。《使徒行传》我们知道是谁写的？《使徒行传》是路加医生写的。路加医生是后来才跟随使徒保罗参与他的宣教的之旅，他根本就没有看见当初的那一幕，他这些资料，但是路加医生说他所有的资料都是根据那些亲眼看见的人，起初亲眼看见的人告诉他，他并且经过他仔细考察以后才写出来。天使面貌一定是个真实的面貌，看见的人，我相信路加福音的很多的资料都从保罗而来，我相信在公众里住的人当中，一定保罗一定就在其中，我相信。而且保罗，正因为保罗是他所亲身经历的，我相信斯蒂凡然后是保罗，这两个在圣经当中最重要的人物是有很多的关联。不过在座的，我想可能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来教会时间不长，你对这个整个这个前面的这第六章不太熟悉或者怎么样，我把稍微那个背景跟大家稍微的讲一下。今天你来到这个教会，2000多年前开始的第一间教会，在2000多年前开始的第一，是在耶稣他升天之后的五旬节，七七五旬节，在耶稣复活、耶稣受死那个逾越节之后，七七四十九天、五十天的时候，耶稣复活了四十天，跟大家讲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五旬节圣灵降临，也有了第一间教会成立，那个时候120人。当天彼得，使徒彼得第一次布道，第一次讲道，3000人信主，教会一下子变成3000多人。然后这个教会在那中间不断的增长，得众民的喜爱。上一次我跟大家讲到的时候，就讲到彼得治愈了那个拐角的那个人，神迹奇事，那个时候就是有5000人信主。教会就在那么几个星期之间，是逐渐的增长，得众人的喜爱，神将人数天天的加给他们。那个时候教会实实在在是一个凡物共有，实实在是一幅美好的图画，天天圣餐。我当时就讲，而且天天有人受洗归入神的怀抱。教会就是这样子吗？教会就是这样美好吗？不是的。马上我们就看见迫害就来了。当初彼得在那边布道的，后来布道的时候，就当天晚上就被抓到公会里去了。第二天当然放了他，放了他以后，神继续的加添人数给他，他们继续的放单讲道，教会继续就在那么几个星期几个月继续的发展。然后上一次 Sarah 姐妹讲到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被他们欺哄神，看见什么？看见教会撒旦在教会内部来搅扰教会，来攻击教会，教会就开始有问题了。但是 到如果你记得上次那个上周那个经文的话，当时那两个人死了以后，神继续的赐福教会，神继续的来加添人数，因为这一切都在神的旨意上。神的旨意就是说要在耶路撒冷要他们做使徒们做我的见证，使徒们在耶路撒冷忠心做他的见证，教会继续的增长。当教会继续增长到今天，到了使徒行传第六章的时候，我们来看下面的经文，就是我们讲的六章十五节之前的经文，说那时门徒增多，教会大大的蒙福。不管是内外的，外面有迫害，内里面也是撒旦也在攻击的时候，教会还在那边增长。他说有，就是希利尼话，就是希腊话，有希腊文的犹太人向希伯来文发怨言，教会从来不去怨言。当初的初期的教会就开始有怨言，这个怨言什么呢？因为在天天的供应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。这里面什么？就是当初的教会里面有几类人，一类就是使徒他们从加利利来的那一群本身土生土长的犹太人，他们成为使徒，他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大使。还有一群什么人呢？还有犹太人，我们知道已经被分散到所谓当时的全世界各个地方，在很多地方，特别在希腊罗马的很多地方，他们都有犹太人，他们是说希腊话希腊文，他们在那个地方他们有自己的会堂，所以他们有自己，所以在那个地方呢，那个时候是我刚才逾越节五旬节，很多在各地的那些犹太人，在外地的犹太人，他们来到耶路撒冷，记住他们的母语是希腊文，不是当，所以刚刚就说像希伯来人就是本地的犹太人，他们说希伯来文，甚至亚莱文，在外地的他们说希腊文，他们来到耶路撒冷，逾越节来到耶路撒冷，他叫五旬节。然后在这个时候，当前面几天的时候，他们接受了主耶稣成为门徒，所以在这个地方他们一聚集的那么三千人五千人，那个时候教会肯定是超过一万人的时候，那些人很有不少的人，也可以说很多人都是外地来说希腊文的犹太人，所以在中间出现了怨言，就是他们说忽略的寡妇，然后他们就说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，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，原是不合宜的，所以弟兄们要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，就怕他们管理这事，这是什么？就是管理饭食这件事情，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业。所以我们看见司基凡这个时候就出现了。司基凡是干什么的？司基凡是应该出来是管理饭食的。司基凡是用什么？是用上万人当中选出来的七个人中间的一个，而且是七个人中间的第一个。司基凡是什么样的？他是一个什么呢？司基凡是一个有好名声的人，司基凡是个被圣灵充满的人，是被拣选的一个人，司基凡是个智慧充足的人，司基凡就是从那个地方选出来的。我们看下面经文再说，大众就喜悦之话，就拣选了司基凡，他又是什么？又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，还拣选了腓力，我们后面也看见腓力，神也大大的使用他。下面那几个人的名字都是希腊文，那些人都是外地的犹太人，讲希腊话的犹太人，他们在站在使徒面前，使徒祷告了，就安守在他们身上。教会尽管有内在的外在的逼迫，内在的污点，内在撒旦的攻击，还有内在还有怨言，但是神的道兴旺起来，神的道继续兴旺，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了甚多，还有一些祭司也信从了这道。所以你看当时那一幕的景象，在耶路撒冷可以说他们整个翻转了耶路撒冷，你可以想象上万的人已经成为耶稣的信徒，他们天天从这，他们没有聚会的地方，他们天天从这家到那家酒爱宴，用圣餐，然后祷告祈祷，这是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。然后来到今天的这节经文，他又讲到一件事情，说第八节说司基凡满的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迹。上次我跟大家分享过，神赐给人拣选了让他能够行奇事神迹，在当年的时代就是要证明让他的儿女看见他是神所喜悦的，他是神所使用的，他讲的话是从神而来的。 所以当神赐给他恩惠能力，大行奇事神迹的时候，司提凡除了管理食物，他又是一个讲道的人。其实第七章开始就是司提凡一篇最圣经里记载最长的一篇讲道。司提凡管理食物，司提凡也是讲道。司提凡管理食物，他不但是就是他是一个服侍人的人，司提凡他不是一个使徒，可是神赐他有恩赐，赐他行神迹奇事，本来说都是使徒才有的。司提凡也不是一个先知，可是神赐他话语，让他宣讲神的话语，宣讲福音。司提凡就是这么一个很奇特很奇妙的一个人，司提凡就是这么一个好名声圣灵充满智慧充足大有信心的人，蛮有恩惠能力的人，行神迹奇事的人，传讲福音的人。司提凡是个很特别的人，司提凡是个了不起的人，经文当中就那么选了他，特别的给他那么长的篇幅来记载他。那你们觉得司提凡是应该是个什么样，应该是不是应该是个老基督徒啊？他的灵命成长这么多多少年下来才可以成就那么多，可是看经文，司提凡是个新基督徒。我刚刚讲教会那个时候才几个星期几个月，司提凡就在那个几年就信主了。司提凡是一个完全全新的基督徒，是神拣选了他，是神赐他能力，是神赐他信心，是圣灵充满他。司提凡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。我们看今天的，主要是今天来讲的就是司提凡，圣经记载司提凡当初的那个故事，司提凡当初殉道的故事。司提凡，你记住，司提凡是个新基督徒，司提凡也是基督教历史上第一位殉道者。今天的故事就是讲司提凡殉道的故事。第九节开始，这个殉道的故事，圣经把它描绘的非常的详细，主要在三个地方来描绘。第一个地方是在会堂里面，第二个地方是在犹太人的公会里面，第三个场景是在城门外。在公会里面，在会堂里面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，司提凡在那边讲福音，宣讲福音跟辩论，守住神的道，宣讲神的话语。司提凡在会堂里面，在会堂里面，司提凡讲道，司提凡阐述真理。而当在城外的这个场景的时候，司提凡被石头打死，成为第一个为主殉道的人。我们来看第九节，当时有称为利百地那会堂的几个人并鼓励。那利百会堂只是个名字，就在耶路撒冷。当初如果你查资料，在当初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，差不多有的资料说差不多有500多间会堂。这个会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外面的外邦的讲希腊话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他们聚会的地方。就像我们在加拿大多伦多这地方，我们用中文用国语在这边聚会的地方，当年也许也有两文三语的他们的会堂在那个地方，是那一群人。所以后面讲到的古利奈、亚历山大、基利加、亚西亚各处会堂的人，就是他们在外地都有自己的会堂。就那个极乐的时候，他们来到耶路撒冷，奇妙，神让他们认识了耶稣。那些上面两个弟子，什么古利奈是非洲的，亚历山大是埃及的，基利加在希腊土耳其附近的，亚西亚亚洲小亚细亚的地方，就各个地方的人那时候都到，特别是你看到基利加。为什么我刚刚说保罗在那个地方应该是在那个地方呢？因为保罗是基利，基利是个省的名字，保罗是大树人，大树是基利的省会，是保罗也是从那个地方，是属于基利家的人。所以那个时候他保罗也是来到了耶路撒冷，在那边庆，在那边守逾越节以及五旬节。所以他们在那边聚集起来的时候，在那个会堂里面，我们就可以想到当年的司提凡可能走遍各样的会堂，在那边宣讲神的话语。神不但让他做管理范式的，神让他宣，因为他大有能力，他能够行奇事神迹。他说都起来和司提凡辩论， 很，所以我相信那个时候保罗就是其中跟斯蒂凡辩论的那一位。斯蒂凡以智慧和圣灵说话，众人抵挡不住。我觉得奇怪，保罗这么有文化的人抵挡不住，居然能够，我就想这个问题，居然斯蒂凡能够不倒他。我相信因为他讲的是真理，因为真理是没有人可以辩倒。就买，然后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，就买出人来说，我们听见他说绑住摩西和神的话。其实啊，如果我们出去传福音，有的时候你不需要跟人家辩论，因为什么，如果你碰到有人想来跟你辩论的话，你把神的话语就像你不撒一个种子一样，你反而跟他要尊重他，听他的话。如果他真的发怒的时候，你更加的就可以安平稳他的心，你就可以离去。如果我现在传福音的话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是傻子。那如果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奇怪，斯蒂凡这个时候他为什么要，他不是蛮有智慧吗？如果像我这样智慧的人，我讲给你听了我就走了，他是不是失策呢？其实不是，因为我刚刚说他是被圣灵充满的，他顺服圣灵的旨意，因为神要在当年那个时刻要成就他的大事，神就在斯蒂凡的身上成就了一件大事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我们在那个，我们刚刚当耶稣升天之前，耶稣颁下一个大使命，在就在这使徒行传第一章八节的时候，他就跟他们说，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到能力，必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第一个做见证是在耶路撒冷，是在去使徒要做见证。从这一刻开始，如果你看经文，我们现在第六章到第八章，当斯蒂凡被打死以后，圣经是这么记载的。第八章接着说，从那日起，就是斯蒂凡被训到那日起，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迫害，除了使徒以外，门徒都分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。从那一刻开始，那一天开始，神的计划就是让他们首先在耶路撒冷做见证，然后就要到犹太地、撒玛利亚做见证。那使提凡那一幕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，神使用他。很奇怪，你知道彼得是什么？彼得是给犹太人传福音，保罗是谁啊？保罗是给外邦人传福音。斯蒂凡是给谁啊？斯蒂凡是给外邦的犹太人传福音。很奇妙的一个桥梁一样，福音先传给犹太人，到地的时候传给所有的外邦人，传给今天传给你和我，还是另外又从外邦的犹太人，是斯蒂凡，从斯蒂凡开始。所以那一刻让他们，他说他诽谤摩西，就是来诽谤他摩西和神的话，因为他宣讲的就是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弥赛亚，耶稣基督就是那位赎罪的羔羊，因为耶稣基督才可以真正得到天国里去，才能真正的得救，真正的永生，不是像犹太人你们所说的是靠守律法，这就是真理，这就是个新约。第十二节他说，他们就是那些当时在会堂里那些跟斯蒂凡争辩论的人，就耸动了百姓、长老和文士，就来突然来捉拿他，把他带到公会去。所以那个场景又从会堂转到了公会。公会是什么？公会就是犹太人在那里好像一个法官定案管理，是犹太人自我，因为那时候真正的管理是罗马帝国，是他们犹太人自己一个管理机构，就叫公会，差不多有71个人。就像以前摩西，神说对摩西说你要找70位长老来一起来管理一样。所以那个时候他们一起去，所以在当时在那个公会里面有好多人，除了这71位长老，犹太人自己选的长老以外，还有很多从会堂一起过去的人。我相信保罗也就在其中，他们在那边就设下假见证来诽谤他，说不住的，他说这个人不住的糟蹋圣所和律法。我相信斯蒂凡也宣讲耶稣那句话，斯蒂凡一定就说耶稣说圣殿要会毁掉，我三日内就能重新建立起来的。圣殿果然在后面七十年的时候被毁掉了。所以他们，我听见说这个拿撒勒人要毁坏此地， 也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，在公会里住的人都定睛看他，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。看这幅图画，能看出他的天使的面貌。其实天使的面貌对犹太人来说，在圣经旧约里面只有一处地方有过天使的面貌，犹太人见过天使的面貌，就是当摩西在西乃山上领受了十板，领受了十诫，他下山的时候，耶和华的荣光在他脸上，他到下面的四人，那些犹太人在他的脸上就看见荣光。就像我刚刚说的，天使有没有光环我不知道，天使的面貌一定有荣光。所以在旧约里面只有那一幕记载的是摩西的身上才有天使的面貌。天使面貌还有谁看见？如果你看经文后面，彼得后来在被关在监狱的时候，有一位天使，当时经文是怎么说的，有一位天使关在监狱的时候，当天使来的时候，在使徒行传十二章七节，有一个主的使者站在旁边，屋子里有光照耀，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他。天使去救彼得，从监狱救彼得的时候，天使你记住什么，天使是个灵体，看不见，但是天使是个灵体，他需要的时候他可以变成肉身，可以让我们看见天使的面貌是真实的。所以但是天使的面貌一定是有荣光在上面，有神的荣耀在这上面。所以我就在想象那一刻，当保罗在下面，他看见这么一个人，这么一个人大有勇气，他也大有智慧，大有信心，尽管才信主很短的一段时间，居然站在公会的那些长老面前，在那边宣讲神的话语。那篇道我刚刚说的是圣经记载最长的一篇讲道，第七章开始，你可以去看他讲的东西。他在里面是第一次也讲到了耶稣的身体，后面才会讲到保罗，才讲到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所以这个面貌在那地方，你就会看见天使的面貌。当保罗在那个下面看见斯蒂凡这天使的面貌的时候，他看见的是一幅非常美丽的一幅图画。然后他下面怎么说，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，向斯蒂凡咬牙切齿。那是个什么面貌？那是撒旦魔鬼的面貌，非常好的一个对比。但斯蒂凡被圣灵充满，定睛望天，看见神的荣耀，又看见耶稣站在他的右边，就说，我看见天开了，人站在神的右边。众人大声喊叫，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。这时候已经到第七章五十四节，刚刚说是第六章第四，中间隔了很长的一段，就是斯蒂凡的讲道，那个长长的讲道。斯蒂凡这篇讲道一点都不成功，我们要比着讲道，一会儿三千人信主，一会儿五千人信主，后面讲道肯定，斯蒂凡这篇最长的讲道没有人信主，不但没有人信主，下面人是恼怒，下面人给他的面貌是那个撒旦的面貌，而且捂着耳朵齐胸啊，要把他什么，这个场景就搬到外面去，就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死。就是这幅图画，从会堂辩论到公会里面讲道，然后这个场景挪到了城外，耶路撒冷的城外，在城外他们要用石头，因为他们说他绑读了摩西，绑读了摩西的律法，也就是绑读了神，亵渎了神，该受死。所以这群人尽管他讲了那边长的道，他们根本心硬，然后他们用石头把他打死。当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，斯蒂凡呼吁主说，求主耶稣接受我的圣灵，接受我的灵魂，又跪下大声喊着说，主啊，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。这句话你好像似曾相识，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说，不要归罪于他们，他们做的他们不晓得。斯蒂凡就是这样子的，说了这话他就睡着了。扫罗也喜悦 他被害。不断的在这个经文里面，我提到了斯蒂凡的时候，我不断的提到了保罗。斯蒂凡就是一座桥一样，从就是在这神的旨意当中，从给犹太人传福音，给外邦的说希腊的犹太人传福音，然后转到保罗传福音。但是我就不知道你是，而且斯蒂凡在这个时候给外邦人传，斯蒂凡是中间的一条，斯蒂凡好像他不是那个施策，斯蒂凡好像短短的一生他死了，神兴起了保罗，兴起了保罗来成就他的事。所以我们如果今天的经文 你在今天的经文上面你会看到是什么，斯蒂凡保罗在他脸上看见了，众人在他脸上看见了个天使的面孔，这个天使的面孔就在斯蒂凡的身上。斯蒂凡是一个被神拣选的人，斯蒂凡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人，斯蒂凡是一个大有恩典的人，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，斯蒂凡是被一个圣灵充满的人。所以这些经文我当时就在想，他值得吗？神还没有好好的使用他，表面上可能是他就用那个辩论才在那恼怒，然后他就死了，年轻英年早逝，就这么过去了。他值得吗？他的死有意义吗？这个短短的一生，信主才几个月的时间，本来可以好好的，不要出去恼怒人家，可以做工的。如果问这个问题，可能大家说肯定值得。真的是为什么值得？其实当我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，这个是今天就是城门外，今天在耶路撒冷它叫狮子门，也叫斯蒂凡门，就是据说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斯蒂凡被石头打死的地方。我去的话大家还在这边可以看见。但是我想说的什么呢？我想说当我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当我思想斯蒂凡这短短人生的时候，当我思想我们自己的人生目的的时候，我看见了一个字，站着。因为在经文里面有这个站字，给了我一个特别深的印象。为什么这么说？诗篇110篇一节这么说，耶和华对我的主说，我的主是耶稣了，你住在我的右边。耶稣住在我神的右边。在马太福音26章64节说，人子就是耶稣住在那全能者就是耶和华神的右边。耶稣是住在耶和华神的右边。以弗所说1章20节说，叫他就是指耶稣，叫他在天上坐在神，坐在自己就是神自己的右边。在天上，我们的主耶稣升天了，在天上他是坐在神的右边。哥罗西书3章1节说，那里有基督住在神的右边，基督耶稣坐在神的右边。希伯来书8章1节说，耶稣已经坐在天上至大宝座者的右边。可是今天的经文怎么说？但斯蒂凡被圣灵充满，定睛望天，看见神的荣耀，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，就说，我看见天开了，人子站在神的右边。当斯蒂凡被打死被殉道，他的灵魂升天的时候，天门为他打开，耶稣这是唯一的地方从宝座上站起来欢迎他。斯蒂凡离开的是众人的愤怒当中，但是在天上主耶稣站起来为他喝彩鼓掌。这样的人生是何等蒙喜悦的人生。我实在无法想象这样子的场景，我也绝对不敢奢望我将来到天上再见主的时候他也站起来。但是有一点我实在是渴望，我渴望将来那一天耶稣喜悦我，耶稣笑脸来欢迎我，耶稣问了我说，你是良善忠心的仆人，这个是我所喜悦。 因为圣经上这么说，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四节说，不是要讨人的喜欢，乃是要讨那察验我们心的神的喜欢。这些经文，斯蒂凡的故事，让我再一次思想我的人生的目的。我今天也让斯蒂凡的故事，这些经文，让你再一次思想你忙忙碌碌的人生的中间，你的人生的目的是什么？什么是你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？曾经看见书上 有本书上有一篇文章，还是讲到当你走到生命的尽头，他们说你的人生应该怎么过呢？他说有建议说，你就应该什么呢？应该说，甚至说你的人生应该是想象一下，当你走到人生的，当你走完这个人生路，在你的丧礼上面，人怎么样感激你，人怎么样称颂你，人怎么样用什么样的词语来评价你，你渴望得到什么样的评价，你就照这样子的评价你来设立你的人生目标，很不错。但是我们说不要讨人的喜欢，乃要讨察验我们心的神来喜欢。在你人生的终极上面，别人对你说多将不重要，唯一重要的是神对你怎么说，神是否喜悦你。所以说过讨神喜悦的人生才是我们人生的目标。就像斯蒂凡，他的短短的人生是一个讨神喜悦的人生，是一个他进天堂的时候神耶稣站起来欢迎他欢呼他的人生，是一个蒙神欢喜的人生。神为完全投入这个目的的人成就一切。斯蒂凡是个好名声的人，斯蒂凡是个大有恩赐的人，这些都是神赐给他。神从万人中间拣选了他出来，成为七人中间的一个，第一个。神赐给他信心，神赐给他能力，神赐给他恩典，神为这样子的人要成就一切。今天神仍然在寻找像斯蒂凡一样的人，会是你吗？会是我吗？就是那去愿意讨神喜悦的人，就是愿意把我们的人生目标只是单单愿意他所喜悦的，让我们人生的每一件事，我们每一件的忙忙碌碌的事情，要想起这件事情是不是蒙他的喜悦。如果你每一件事上都蒙他的喜悦，你将来那一天，我们真的渴望耶稣站起来欢迎你到他那个地方。我们审视一下，其实呢，生命的重心不是在你，不是在我，人生的目的不单是追求个人的满足和喜乐，人生的目的远比你的家庭、你的嗜好、金钱、享受、其他的家庭，比你最丰的梦想要更加的远大。人生的目的就在于他。人生的，你可以将你的生命以职业、家庭、嗜好、金钱、享受来建造，这些都是好的。但是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平时忙中的，并不是我们生命的中心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当巨变生命来临的时候，巨变你生命当中遭遇巨变的时候，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强大到支撑你。你需要一个永远不动摇的一个人生目标，人生的支柱，那就是神，那就是讨神的喜悦，那就是讨神的欢心。试想一下，你的茫茫目的人生当中，是不是以神的喜悦来作为你的中心，蒙神的喜悦作为你最重要的事情。而当你有这样子的人生的时候，有一个信号，我怎么知道我是在以这个蒙神的喜悦作为人生目标呢？有个信号，当你将神当作人生的中心的时候，当你将神当作你蒙神的喜悦当作你人生的目标的时候， 你一定会来敬拜他。当你软弱的时候，你会找他，因为有这样子的东西在这个地方。当你有以神为中心的时候，你的平安喜乐在你的里面。因为你只有找到他，你才能重新找回你真正的平安喜乐。当你没有加他中心的时候，有个标志，就是你忧虑的时候。当你有以这个生命以神为中心的时候，就是你会敬拜他的时候。当你不把以神为中心的时候，就是你忧虑的时候。一个标志。如果你觉得你忧虑了，如果你心里面即使在那忙忙碌碌当中，你在追求当中，你心里面还是不平安，还是不安静，还是没有平安没有喜乐的时候，我就告诉你，那个时候你就是离开了以神为中心为目标的时候。如果你要回到你人生的中心，你就回到那个人生的目标，就是蒙神喜悦的时候，讨神喜悦的时候。在下面的这一周当中，不妨你想一下，不妨你想着去做一件事情，你知道神会喜悦的事情。你怎么知道神会喜悦呢？就是你有天使面貌的时候。你看你边上的人，他的边上的人说你好像不一样，你今天的脸不一样，你有天使的面貌。今天知道这个词的时候，你就是以神为中心的时候，你就是以蒙神喜悦。因为我其实还是感觉到，在斯蒂凡的那一刻，就是在他受难，在他讲到的那一刻的时候，神在天上，耶稣在天上已经向他表达他的喜悦了。我还那句话，最后我结束的时候，我讲一个故事结束。我亲眼看见过天使的面貌，那是30多年前，我记忆非常清楚。我还没信主，我想我绝对确认这就是天使面貌。那时候我还在南京上大学，一个星期的周末，这件事情永远我不会忘记。我应该是我第一次去南京的一家木筹路教堂，可能就是好奇去那边玩。我走进教堂，他们敬拜早就完了，里面很少的几个人，我就看见有几位长者他们在打扫卫生。那个时候我很清楚，那一刻是有阳光射进来，其中有一位年长的长者，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，脸我记不住，跪在地上，他在擦那个椅子上可能有污点，很难擦去，他在那边擦那个污点。那是我第一幕在教会里面，我知道那位长者可能他没什么文化，他绝对不可能在台上讲道，也不可能教主日学，他可能很少做别的事情。可是那一幕深深的，今天我想到这段，在我整段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立刻就想起那一幕。那一刻我就看见了平安，看见了安详。在他的头上，我现在想起的时候，我好像看见了那个光环，我更加在他的身上，我看见了神的荣光。因为我知道神的光也照我，那一刻在他的脸上，我看见了天使的面貌。天使的面貌，记住这个词，你也可以有天使的面貌。当神光照你的时候，当你将你的人生目标定睛在神的时候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赐给今天的话语。主啊，你是掌管一切的神，你昔日、今日、将来永远与我们同在。你更加拣选你的所有的儿女，当你与你的儿女同在的时候，你的灵就赐给他们，你就与他们赐给他们，让他们圣灵充满。当你的儿女愿意把心交给你的时候，你更加的赐给他们能力，赐给他们信心，赐给他们力量，你的光照他们，他们的脸上就有天使的面貌。求主恩典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